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2章23到28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当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了，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里首先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在这里首先祝大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在座中可能有很多父亲都很勤力工作照顾家庭。
在座可能有很多的父亲都是很努力的工作照顾家庭。
大家记得要有足够的休息啊。
大家要记得要有足够的休息。
很高兴在主日同大家一起在上帝的殿堂敬拜上帝。
很高兴在主日可以与大家一起在上帝的殿堂敬拜上帝。
想请问大家有没有试过连续工作7日没有休息过呢？
请问大家有没有试过连续工作7天没有休息的？
大家都很注重休息的。有，终于有诚实的人了。
有人举手了。
是啦，那有人试过呢连续工作1个月没休息呢？
那有，又有没有人连续工作
好快举手
一个月也没有休息的？也是有的。
是啊，连续工作一个月不休息呢，一定是很辛苦很累。
连续一个月工作不休息一定是非常的劳累。
去年呢，我有一段时间呢要去美国大陆公干很多次。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到美国大陆公干很多次，
也要写一些大的计划书和报告，
也要写很大的计划书和报告，
要预备崇拜的讲稿，
也要预备崇拜的讲稿。
所以在搭飞机的时候和转机的时候都不断努力工作。
所以在坐飞机转机的时间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工作。
有一次我利用搭飞机的7个小时呢写了很多东西。
有一次我利用乘飞机的7个小时写了很多的东西。
怎知道因为一个网络的问题。
没想到因为网络的问题。
在落了飞机之后呢发觉所写的人所写的东西全部都没了。
下飞机以后发现我所写的东西全没了。
哇，真是个心沉了下去。
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
没办法啦，唯有已经在非常之疲倦和头痛之下呢再重新再写。
没有办法，只能在十分疲倦头疼的情况下继续重新再写。
即是很难想象要长时间工作 的时候这个感觉是怎样。
很难想象我们需要长时间工作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和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和软弱。
在他奇妙的设计里面。
在他奇妙的设计中。
加入了安息。
加入了安息，
让我们可以在劳苦担重担当中，
让我们在劳苦担重担当中，
可以因为主耶稣得安息，
可以因为主耶稣得安息。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敬拜你，
让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敬拜你。
求主帮助我可以讲得清楚，
求主帮助我可以讲得清楚，
帮助大家能够明白经文的信息。
也帮助大家能明白经文的信息，
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你，
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
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更明白你的旨意，
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像你，
也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像你。
感谢你，
感谢主。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关于安息日的。
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关于安息日的。
经文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
经文开始的时候这样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经文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
经文说到在安息日的时候，
耶稣和他的门徒从麦地旁边经过。
耶稣和门徒从麦地旁边经过，
门徒就摘了那些麦穗。
门徒掐了麦穗。
他们摘麦穗来做什么呢？
他们掐麦穗来做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原来他们肚饿。
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原来他们是肚子饿，
所以他们要摘麦穗来吃。
所以他们要摘麦穗来吃。
虽然他们摘的是其他人的麦穗，
虽然他们摘的是别人的麦穗，
但在律法上面讲，
但在律法上说
是不算是偷窃，
他们不算是偷窃，
是容许的，
是容许的，
因为上帝怜悯寄居和穷苦的人，
因为上帝怜悯寄居和穷苦的人。
法利赛人认为门徒的做法最大的问题是，
法利赛人认为门徒的做法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在安息日摘麦穗是工作，
他们在安息日摘麦穗这是工作，
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
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
安息日的条例是什么呢？
那么安息日的条例是什么呢？
我们去首先看一下圣经关于上帝设立安息日的记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圣经有关于安息日的记载。
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日是在创造的时候。
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日是在创造的时候。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创造天地的上帝自有永有，
创造天地的上帝自有永有，
他是力量的泉源，
他是力量的泉源。
圣经说他不打盹也不睡觉，
圣经说他不打盹也不睡觉，
所以他是不需要休息的，
所以他是不需要休息的。
他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工，
他在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工，
不是因为他累，
不是因为他劳累，
而是因为一切的创造已经完毕，
而是因为一切的创造已经完毕，
并且美好，
并且美好。
他就赐福给第七日，
他就赐福于第七日，
定为圣日，
定为圣日。
这一天是上帝赐给人一份很大的爱的礼物，
这一天是上帝赐给人一份很大的爱的礼物，
让我们可以停止辛劳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停止辛劳的工作，
从身心灵的疲劳里面得到休息，
从身心灵的疲累当中得到休息，
可以敬拜上帝，
可以敬拜上帝，
享受上帝，
享受上帝，
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得到他们在从没有自由的奴隶生活中被解放出来，
让他们可以从没有自由的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
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呢定下了十诫，
上帝就在那时候定下了十诫。
第四诫就是关于安息日的，
第四诫就是关于安息日的。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以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牲畜，并于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上帝再一次强调要守安息日为圣日。
上帝再一次强调要守安息日为圣日。
停止工作是为了能够更专心的仰望和敬拜上帝。
停止工作是为了能更专心的仰望和敬拜上帝。
安息日不是为了停止工作而设立，
安息日不是为了停止工作而设立的，
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专心的敬拜上帝，
是为了让我们能更专心的敬拜上帝，
享受上帝的同在，
享受上帝的同在。
在《生命记》中，摩西再一次讲到第四诫的时候就更加详细，
在《生命记》中摩西再一次强调第四诫的时候就更详细的说，
我们可以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但照耶和华以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务必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隶。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
上帝设立安息日，
上帝设立安息日
是可以让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得到安息，
是让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得到安息，
不单只是身体上面的休息，
不单是身体上的安息，
更重要的是身心灵都可以从痛苦劳累中得到安宁和休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在从痛苦劳累中得到安宁和休息。
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那里做奴隶，
经文中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
是上帝将他们从被捆绑的奴隶生活中领出来，
是上帝将他们从被捆绑的奴隶生活中解救出来，
这个是上帝的爱，
这是上帝的爱，
是上帝对人的恩典，
是上帝对人的恩典。
既然守安息日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吩咐，
既然守安息日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吩咐，
那法利赛人对耶稣和门徒的指控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法利赛人对于耶稣和门徒的指控又有什么问题呢？
摩西在提到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时候，
摩西在提到安息日不可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给到一些详细的指引，
他没有给予详细的指引。
犹太的传统呢，他是从这件事去延伸到很多的繁文缛节，
犹太的传统却是从这儿引申出了很多的繁文缛节，
规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
规定了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也不可做。
犹太教的经典米士拿，
犹太教的经典米士拿
就列出了39种安息日禁止工作的基本或者主要的类型，
就列出了39种安息日禁止工作的基本或是主要的类型。
例如在安息日那里不可以生火啦，
比如说在安息日不能生火，
不可以移动一盏灯，
不可以移动一盏灯，
不可以远行，
不可以远行，
都不可以煮饭，
也不可以做饭，
等等的
等等。
法利赛人呢，对于安息日的传译是基于禁止的定义上，
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传译是基于禁止的定义上，
所以他们说门徒做了不可以做的事，
所以他们说门徒做了不可以做的事。
那些安息日的规条不单止不能够使人享受安息日，
那些安息日的规条不能使人享受安息日，
不能够在劳累里面得到释放，
不可以在劳累中得到释放。
安息日就成为了人的枷锁和捆绑，
安息日也成了人的枷锁和捆绑，
同上帝最初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完全相反，
与上帝最初设立安息日的原意是完全相反。
所以呢，耶稣就更正了法利赛人，
所以耶稣更正了法利赛人。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的好处而立的，
安息日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立的，
是让人得福，
是让人得福，
要人享受上帝的创造和祂的同在，
是要叫人享受上帝的创造和同在。
人是不应该被安息日的规条捆绑，
人不应当被安息日的规条所捆绑，
更加不应该因为安息日而受苦挨饿，
更不应当因为安息日而受苦挨饿。
安息日是可以让人自由专心的敬拜上帝，
安息日是让人可以自由专心的敬拜上帝。
耶稣亦都话咧，佢系安息日嘅主。
耶稣也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经文里边话，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经文也说到，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系上帝所设立嘅。
安息日是上帝所设立的。
耶稣系道成肉身嘅上帝。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当然是安息日的主，
当然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当然可以决定这个日子是应该怎样去运用，
耶稣当然可以决定安息日这个日子如何运用，
他也知道什么是最应该在安息日做的事，
他也知道什么最应当是在安息日里面做的事，
就是要专心敬拜上帝，
就是要专心敬拜上帝，
享受上帝，
享受上帝，
同埋享受安息日，
和享受安息日。
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不是说他不用守安息日，
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并没有说我们不用守安息日，
他是要更正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错误理解，
他是要更正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错误的理解。
法利赛人虽然有严格的外在规条，
法利赛人虽然他们有严格的外在的规条，
却是失去了安息日的核心意义和精神，
却是失去了安息日的核心意义和精神。
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旧约的律例典章，
旧约的律例典章
包括安息日的规条，
包括安息日的规条，
都是帮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
都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成为圣洁，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大家近期查考的哥罗西书，
大家近期查考的哥罗西书，
讲到旧约的律法礼仪都是影子，
说到旧约的律法礼仪都是影子。
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上个星期胡俊生传道讲道的时候曾经提过，
上星期胡俊生传道讲道的时候曾经提过，在耶稣复活以后，
基督徒开始纪念主日，
基督徒开始纪念主日，
就是主耶稣复活那天，
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取代了安息日，
取代了安息日。
安息日是纪念上帝上帝的创造，
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
是万物的开始，
是万物的开始。
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为人带来新生命，
为人带来了新生命，
是崭新的开始，
是崭新的开始。
主日和安息日一样，
主日和安息日一样，
都是要敬拜上帝的日子，
都是要敬拜上帝的日子。
所以主日又称为礼拜日，
主日也称为礼拜日。
旧约的律例典章，
旧约的律例典章
都是预表主耶稣，
都是要预表主耶稣。
人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守律法得救，
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守律法而得救。
主耶稣已经来了，
主耶稣已经来了，
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恩典，
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恩典，
律法已经成全了，
律法已经成全了。
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
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
就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安息，
就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安息。
我们不单止一个星期里面可以有一日可以享受安息，
我们不单在一个星期能有一天享受安息，
而是每一日都可以享受安息，
而是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安息。
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原意和精神，
所以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原意和精神，
也都是我们每日生活的指引和原则，
也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指引和原则。
今天我们会看三个与安息日有关的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今天我们要看三个与基督徒生活有关的生活原则。
我们会看活出主爱、追求圣洁和坚守信心，
我们会说到活出主爱、追求圣洁和坚守信心。
首先会讲到活出主爱。
首先我们要说活出主爱。
安息日是我们享受主的爱和活出主爱的日子。
安息日是我们享受主的爱和活出主爱的日子。
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
圣经中多次提到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表示他对人的怜爱，
表示他对人的怜爱。
例如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了，
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中记载到，
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
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中医治了一位驼背的女人。
管会堂的人就很生气地去说，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
管会堂的人很生气地说，在安息日不可以治病。
耶稣却说，
耶稣却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畜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在安息日医病，
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同埋佢对人嘅爱，
以及他对人的爱，
印证咗耶稣嘅说话，
印证了耶稣的话。
对，安息日系为人设立嘅，
是，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爱系基督徒让人睇到上帝形象嘅最具体嘅表现。
爱是基督徒让人看见上帝形象的最具体的表现。
上帝就系爱，
上帝就是爱。
我哋爱唔系因为我哋有几伟大。
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伟大，
因为那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那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今天的经文讲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今天的经文说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就是上帝爱人的一个例子，
就是上帝爱人的一个例子。
安息日提醒我们要亲近上帝，
安息日提醒我们要亲近上帝，
来去领受他的爱，
领受他的爱，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爱过其他人，
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要爱别人，
去活出主的爱，
去活出主的爱，
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去爱，
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去爱，
叫人因为我们认识上帝，
叫人因为我们认识上帝，
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要活出主的爱，
要活出主爱，
不一定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
不一定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
其实在每一天的小事情里面，
其实在每一天的小事情上，
更加容易彰显出主的爱，
更容易彰显主的爱。
霍华弟兄在讲道的时候很喜欢用打波来去做例子，
霍华弟兄讲道的时候很喜欢用打球作为例子，
他是属于精英队，
他是属于精英队，
我就刚刚相反，
我刚好相反，
我是不懂打波的那种，
我是完全不懂打球的那一种。
是啊，我打波是毫无章法可言，
我打球是毫无章法可言。
我打球的，我打球的目的呢？
我打球的目的
就是那个球拍可以碰到个球，
就是球拍可以碰到球。
那个球的方向呢？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球是去哪个方向，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又或者这样说，那个球的方向是完全不在我控制之内。
换句话说，其实球的方向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下。
可能呢会打到很高。
可能会打得很高，
可能打到母雷公公园，
可能会打到很远，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呢，同我打波呢，是很需要有耐性和爱心的。
所以与我打球是很需要耐性和爱心的。
虽然我的球技那么差，
虽然我的球技那么差，
但我丈夫和我的女儿都会很愿意特别为我制造打波的机会。
但是我丈夫和女儿也很愿意为我制造一些打球的机会，
还说我打得不错，
还说我打得不错，
这是爱心，
这就是爱心。
我们教会有很多 pickleball 的精英，
我们教会有很多 pickleball 的精英，
他们都会很有耐心去跟一些新丁打球，
他们也会很有耐心的与新手打球，
这都是爱心的表现，
这都是爱心的表现。
我们通常在星期日下午打球，
我们通常会在星期天的下午去打球，
是敬拜上帝之后去打球，
敬拜上帝以后去打球，
那个时候也是我享受爱心的时候，
也是我享受爱心的时候。
我的女儿呢刚刚中学毕业，
我的女儿刚刚中学毕业，
上个月教会的英文部呢为她和另外三个毕业生举办一个庆祝会，
上个月教会英文部为她与其他三位毕业生举办了庆祝会，
有一个国语部的姊妹呢特地去为他们四个做了哈库雷，
有一个国语部的姊妹特意为他们做了哈库雷，
不单止女仔有，
不单女孩有，
连个男仔都有，
男孩也有，
他们四个呢都很喜欢这个哈库雷，
他们四个都很喜欢这个哈库雷。
做哈库雷呢是要预备很多花和花很多时间，
做哈库雷是要预备很多的花以及花很长的时间，
是不容易做的，
是不容易做的。
这个姊妹呢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姊妹是三位孩子的妈妈，
她愿意花心力去为他们做这个，
他却愿意花心力为他们做。
这个是爱心的表现。
这是爱心的表现。
母亲节的时候。
母亲节的时候。
这个姊妹也做了一个哈库雷。
这姊妹也做了一个哈库雷。
给我个女儿送给我。
给到我的女儿送给我。
所以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可以带这个哈库雷。
所以我在母亲节的时候带上了哈库雷。
为母亲节的主日加上温馨和爱。
为母亲节的主日加上了温馨和爱。
接下来我们讲追求圣洁。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追求圣洁。
上帝将安息日定为圣日。
上帝把安息日定为圣日。
让我们过以主为中心的生活。
让我们过以主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要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
要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
必须听上帝的教导，
必须要听上帝的教导。
上帝要我们追求圣洁，
上帝要让我们追求圣洁。
我来读下面那段经文，
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要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追求圣洁，
追求圣洁
就要与罪分割，
就要与罪分割。
我可能会说，
我可能会说，
我奉公守法，
我奉公守法，
冇亦都唔会犯啲咩嘅大罪，
没有也不会犯什么大罪，
系噶，
是的。
但喺日常生活里边咧，
但在日常生活中，
我哋好容易咧就会系做唔应该做嘅嘢。
我们很容易做了不该做的事，
又或者系讲唔应该讲嘅说话，
或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哋要特别小心控制嘅，
我们要特别小心控制的，
系我哋嘅舌头，
就是我们的舌头。
圣经咁样话，
圣经说，
我哋一齐读，
我们一起来读。
舌头在掰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掰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几个星期之前呢，朱安牧师讲到嘅时候提过舌头。
几个星期前朱克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过舌头。
他说舌头是心里面苦毒的出口。
他说舌头是心里苦毒的出口。
嘴唇出来的往往反映心里面不同的罪。
嘴唇出来的往往反映了心里面不同的罪。
舌头不单止影响自己，
舌头不单影响自己，
还会影响周围的人，
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圣经呢，系咁讲。
圣经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嘅好话。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或者你会讲，我系斯文人。
或者你会说我是一位斯文人。
我唔讲粗言秽语嘅。
我不说粗言秽语。
但是呢，随着我们情绪的波动，
但是随着情绪的波动，
我们都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我们也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说的是埋怨的话，
其中一个我们会说的可能是埋怨的话。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不断埋怨，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不断的埋怨，
上帝已经供应了他们所需用的，
上帝已经供应他们所需用的，
但他们仍然埋怨，
但是他们依然埋怨。
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色列人这样，
我们有没有像当时以色列人一样，
看不到上帝的赐福，
看不到上帝的赐福，
只是看到自己比其他人的不足，
只是看到自己与别人的不足，
而去埋怨呢？
而去埋怨呢？
我们最容易埋怨的是我们家人。
我们最容易埋怨的是我们的家人，
特别是配偶。
特别是配偶。
对于家的人呢？
对于家人，
我们往往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我们往往是从鸡蛋里挑骨头。
煮了饭，
做了饭。
不是说不够味呢，就是说太咸。
不是说没味就说是太咸了。
咁去超级市场买嘢，
去超市买东西，
又话买得太贵，又或者买错牌子，
又说买得太贵了，或是你买错牌子了。
总之系好多骨头挑，
就是很多的骨头可以挑。
埋怨嘅对立系感恩，
埋怨的对立面是感恩。
我哋要为我哋嘅配偶嘅优点而感恩。
我们要为我们配偶的优点而感恩。
当我睇到上帝嘅恩典，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
数算恩典嘅时候，发觉恩典满满。
数算恩典的时候，会发现恩典满满，
就自然唔会埋怨。
就自然不会埋怨。
除咗埋怨，
除了埋怨，
另外一样我哋容易犯嘅错咧，就系发嬲。
另外让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发怒。
我唔系话我哋唔可以发怒。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发怒，
耶稣都曾经发易怒，
耶稣也曾经发易怒，
但是呢在发怒的时候就不可以伤害其他人。
但是我们在发怒的时候不可以伤害别人。
这里那段经文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
这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大家一起读。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这段经文是宝训，因为帮助我们怎样去勒住我们的舌头。
这段经文是宝训，帮助我们如何勒住我们的舌头。
就是要快快的听，
就是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去讲，
慢慢的说。
发怒就更加要慢，
发怒的时候更要慢。
我们会教小朋友的时候，叫他们发怒的时候要take a time out。
我们教导小朋友的时候，会教他们发怒的时候要停止，
或者数到十，
或是数到十，
就是要给自己时间去平复，
就是要给自己时间去平复，
减慢发怒的速度，
减慢发怒的速度。
第一堂我没有做这件事，第二堂多点时间可以做。
第二堂可以。
几年前呢？几年前咧，即系圣诞节嘅时候，我有一个下属咧送咗呢样嘢俾我。
几年前，我有一位下属送了这个礼物给我。
佢话咧，你嬲嘅时候咧，想讲嘢嘅时候就去摇下呢样嘢。
他说你发怒的时候，你给自己一点时间，把它摇一摇。
咁咧，要等到嗰啲闪亮亮嘅嘢跌晒落嚟先好讲嘢。
要让那些闪闪的东西全落下底部的时候才可以说话。
咁咧，好彩我都唔需要咁去做，
幸好我还不需要这样做。
咁我哋会继续讲，我哋唔需要等到啲闪灵灵嘅落晒嚟先讲。
我们可以继续讲到，不需要等它全落底部了再说。
咁第三我哋会讲到坚守信心。
第三，我们要讲坚守信心。
安息日咧系纪念上帝嘅奇妙作为嘅日子。
安息日是纪念上帝奇妙作为的日子。
在这一天，我们心存感恩的去敬拜上帝。
在那一天，我们要心存感恩的敬拜上帝。
我们常常会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们常常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也都坚定相信，信靠上帝必定蒙福。
我们也坚定相信，信靠上帝必定蒙福。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那里。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
上帝供应他们玛拿做食物。
上帝供应他们玛拿作为食物。
每日呢，他要就去拿那一天够用的分量。
每一天他们能拿到他们够用的分量。
拿多了呢，就会生虫变臭。
拿多了会生虫变臭。
第六日呢，上帝会赐给他们两日的食物。
第六天上帝会赐给他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日呢，他们就可以安息了。
第七天他们就可以安息了。
以色列人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上帝的供应。
以色列人要做的就是要相信上帝的供应，
就是第七日安息，
就是第七日安息，
都不需要怕，
也不用怕，
因为上帝必定供应足够用的，
因为上帝必定供应足够用的。
上帝要我们过信心的生活，
上帝要让我们过信心的生活。
美国呢，有一间很著名的卖鸡包的快餐店，
美国有一家很著名的卖鸡包的快餐店。
他的创办人呢，坚定逢星期日休息。
他的创办人坚持逢星期天休息。
因为避免卖广告。
因为避免卖广告。
所以呢，我不会提这间鸡包店的名
字。所以我不会提到这鸡包店的名字。
就是叫这间快餐店做鸡包店。
我只叫它叫做鸡包店。
你看到那个小哈哈呢，就遮住了他那个招牌。
大家看到的笑脸就是要为了遮挡他们的招牌。
这个鸡包店的创办人呢，他就在他所写的书 Eat More Chicken, Inspire More People 那里这样说。
鸡包店在他所写的书Eat More Chicken 里面说到，
他说在主日星期日关门，
他说在主日星期日关门
是我们荣耀上帝并且 表明我们对他忠诚的信心，
是我们荣耀上帝并表明我们对他忠诚的方式。
我相信上帝尊重我们的决定，
我相信上帝尊重我们的决定，
并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
并为我们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
让我们因为我们的忠诚而为他做更大的事，
让我们因为我们的忠诚而为他做更大的事。
鸡包店坚持星期日休息，
鸡包店坚持星期天休息，
就是要让员工可以一个星期有一日休息，
就是要员工有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可以休息，
并且可以享受同家人一起的时间，
并且可以享受与家人一起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可以敬拜上帝，
更重要的是可以敬拜上帝。
鸡包店的坚持秉承了安息日的精神，
鸡包店的坚持秉承了安息日的精神。
问题是鸡包店在星期日休息，
问题是鸡包店在星期天休息
会不会影响生意呢？
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意呢？
当然是有啦，
当然会有。
有估计
说，
鸡包店因为星期日休息呢，可能每年损失$10亿。
鸡包店因为星期天休息，可能会每年损失$10亿。
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鸡包店做而家都仍然坚持星期日休息呢？
为什么鸡包店到现在还依然坚持星期天休息呢？
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为他们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
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为他们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
据专家分析，鸡包店星期日休息，
鸡包店星期天休息，
这个做法呢，为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这样的做法为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让人呢知道这间是一间关怀员工和社区的公司，
让人知道这是一家关怀员工和社区的公司。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他的鸡包呢，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他们的鸡包，
也都会在一个星期的其他6天去吃，
你也可以在一个星期的其他6天去吃。
好了，口讲无凭，
口说无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数据。
这个就是鸡包店在近3年的营业额。
这是鸡包店近3年的营业额。
2021年，
2021年
营业额是$150亿，
营业额是150亿美元。
2022年，
2022年
是188亿美元，
是188亿美元。
2023年，
2023年
是215亿美元，
是215亿美元。
2023年的营业额。
2023年的营业额
是2018年的2倍，
是2018年的2倍，
增长惊人，
增长惊人。
当我们愿意荣耀上帝，
当我们愿意荣耀上帝，
凭信心为他舍弃世上面认为重要的事，
凭信心为他舍弃我们认为重要的事，
上帝必会看顾保守我们，
上帝必定会看顾保守我们，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在星期日休息不做事，
我不是说大家必须要在星期天休息不做任何事情，
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有人星期日上班的，
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有人星期天上班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影响我们，
不可以让其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们，
使到我们不能够专心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
让我们不能专心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
去享受上帝的同在，
去享受上帝的同在。
这事情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手机，
可能是我们的手机，
可能是提升子女技能的训练或者活动，
可能是提升子女技能的训练或活动，
可能是升职加薪的机会，
可能是升职加薪的机会。
我们如果愿意为上帝舍弃，
如果我们愿意为上帝舍弃，
上帝必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
上帝必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
上帝设立安息日，
上帝设立安息日，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我们都要活出主的爱，
我们也要活出主的爱。
上帝定安息日为圣日，
上帝定安息日为圣日，
我们要在生活中分别为圣，
我们要在生活中分别为圣，
追求圣洁荣耀上帝，
圣洁荣耀上帝。
我们上帝藉着安息日让我们看到，
上帝借着安息日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过信心的生活，
我们可以过信心的生活，
因为他必会供应看顾，
因为他必会供应看顾。
真正的安息，
真正的安息
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得到，
只有在主耶稣里才能得到。
我们的生活一定有劳累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劳累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到主耶稣的同在里面，
当我们进入主耶稣的同在里的时候，
专心仰望敬拜主，
专心仰望敬拜主，
信靠主，
信靠主，
就可以将重担放下，
就可以把重担放下，
享受在主耶稣里面全然的安息，
享受在主耶稣里全然的安息。
再一次恭祝各位父亲，
再一次祝各位父亲